这明问长老是100年前的人了，这个我真的很蛮惊讶这件事情，可见是印度的本有的啊，本有的，应该不能说它不是印度本有的啊。那虽然汉传，因为汉译的《大藏经》里面中观的著作不多，不够充分的啊，是这样。好，第二个我要讲什么呢？就是综合不大师还有个很重要的著作，就是这个有两个，一个都很简短，一个叫做缘起赞，另外一个是叫做圣道三要。那么这里面都要发挥刚刚讲的世俗跟圣义啊之间的关系。那么以圣道三要来讲，它的颂文里面有讲啊，就是在空心正见，这是最重要的第三个部分啊，就是若观这个缘起跟这个圣义这个空心这两个啊，不但两个没有互相冲突，而且要同时，而不是像跷跷板那样的哦，这个前后的互相的交替，在见解上要同时提证到空性跟缘起啊，这种互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样的话呢，才算是空性正见的圆满。这个还只是正见，还不是说你真正证悟无分别智。那你，但是他们修无分别智，就要靠这一个圆满的空性正见。这个圆满空性正见是包括这两个的，就是空性跟缘起，是这样的一种和的关系。如果还不达到这个的话呢，就是还没有圆满。这个是宗大师在圣道三要讲的很重、很具体的。至于他的缘起赞，就是他根据传记。他的证悟，他的开悟的时候，马上写下来了。缘起赞也是描写这个的。然后达喇嘛在美国，我们听他讲啊，他讲这个中观的时候，他也是这样说的。他们都是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他正如我刚讲，他也一直讲中论里面最核心的就是那个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那一个是偈颂。当然他是不知道天台的。可是，一样对应一下，这个1000多年前的智者大师，还有现代的西藏呢，大家的看法都一样，就是这一个因缘所生法那个偈颂，是中论的最核心的。好，回到这里讲那个四个字“合令相应”。那刚刚那个情况呢，现在呢，不就没有这个问题？这个昨天那个做的非常好。和这个字就是一念二字并生，在一个念里面，就一刹那一个心念里面啊，同时令这两个字并生，那这个时候就不像刚刚讲的啊，而且这个还不是只是正见，这是这两个字，我们具体来讲，就是你观这个桌子的当下，桌子的缘起的这些现象啊，它是白色的。它是这样大小的等等，它是桌子这个概念，名言概念，和它的本性，它是空的，它是没有法执的等等，这两个就可以同时产生，二字并生，这个并就同时，是这样的，这个叫合，然后呢令它们相应，那么相应在这里就是，他补充就是说。镜同明相应，就是同样的，刚讲这个所观的，就是桌子的话呢，那就不是说观的对象是不一样。那么在桌子上面呢，本当下有桌子的缘起的这个所缘，这个镜也有桌子的空性，桌子的这个生意，缘成实性都有，那么都是相同这两个字。这两个字的所缘的是同样的境，这个叫做相应。那么当然它也符合我们以前讲的心跟心所相应的四个条件。这个大家还记不记得时间上是同时的，产生的长处所是相同的处所。那么善恶性质也是一样的。还有就是所缘也是同一个所缘， 啊，是这样的。好，然后呢，极难胜故。好，这个状态啊，这个真智跟俗智和合，而且是同时啊，在一念里面同时具足。这个状态啊，确实没有再加上前面的第三个地的定啊，第四个地的菩提分法的帮助哈、啊，到了这里呢，那这个是不动摇，就这个部分来讲是不动摇。这个极难胜就是说，或者我们说烦恼的力量不会去掩盖，啊、或者令这样的状态消失。就到了第五地，这个状态就很稳定。这两个字，这种和跟相应的状态很稳定，不会再被当然因为前面那个第六意识的俱生烦恼也已经破除了，就没有这个烦恼会在障蔽或者掩盖这个状态，这个叫极难胜啊，是这样。那但是这个呢，跟第六地又要注意它的细微的差别，还有第七地都要注意它细微的差别，乃至到第八地，这个五六七八，你要很小心的看出它的细微。好，第三行第六现前地，住缘起智，隐无分别，最胜般若，令现前故。这一句话的角度又跟第五地不一样。啊，它是住缘起智，缘起智就是刚刚讲的世俗智。啊，那然后这里补充就是十二缘起，就是以观十二缘起为主要啊的对象的这一种智。那么这一种智其实如果按经来讲，这个叫做什么智啊？这个叫做法住智，法住智。嗯，我看看，对，法住智。然后这个无分别智的这个叫做涅槃智。那么阿含经有一句话很有名的，宣知法住智，是后得，然后后得这个涅槃智，意思一样啊，它是用先后，意思一样。这个当然这个法住智，就是包括戒定慧这个世间的，是这样。那当然这个跟戒定慧的先后关系是一致的。好，那现在就是安住在或者根据观缘起的这种智，但是它的真正的重点还是放在后面这里，隐身无分别的最胜的般若啊，这是第六地的特性啊，使得这个最胜的般若啊令现前。那么这个最胜的般若啊，只有在第六地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呈现出来。那这个时候因为经过特别是第五地 他们需要经过第五地的这个和合的关系才能有第六地啊，是这样的。那现在就是对于那个无分别，这里又用无分别，这个无分别跟初地的那种无分别智有点不一样。就第六地的这个无分别呢，是跟缘起就是世俗智啊的关系，跟初地的那个无分别智的关系是不一样。就我们前面讲初地的那无分别智，一直到第四地，就是无分别智是不能够看世俗智和合相应，这个是初，特别是初地的那个无分别智啊，它是做不到的。那么第五地只是和合，第六地的时候那是依赖的世俗智、缘起智。结果可以隐身这个真正的圆满的无分别智。然后这个无分别的意思很重要，是这里讲说观无，这里要补充了观无染净啊。那么观无染净就跟前面这个观真如的那个无分别智不太一样，这个无染净之对象是那个缘起，在缘起的对象上面呢，也可以说就是超越了染净，是这样的。那本来无分别智是观真如， 这个时候就是没有这个，刚刚因为刚刚已经是净，是一样的净，就是观真如也好，或者观世间的缘起啊，这个已经没有冲突啊，这一念这两个都能具备，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所以这个时候是没有染，也没有净，是这样的，没有这个区别，没有染净的区别啊。所以这个时候的无分别，不同于初地的无分别，甚至应该说超越了初地以来的这种无分别智。那另外要注意是他用的字，这个在翻译的时候啊，翻为般若，他不用无分别智，也不用前面那个慧啊。我想，就是玄奘大师他们的翻译的时候啊，还是选择了用般若，因为这个最胜般若，这个般若啊，可以说含有慧，也含有智。哦，他大概我的推测啊，他们不希望我们把它偏重在智，或者偏重在慧，啊，因为慧是有分别的，智是无分别的，他不希望我们做这个分别，意思就是它是包括的，有分别跟无分别在这里是合一的，合一的，啊，是这样，所以这个才能叫做最胜般若，是这样的，啊，那只有在第六地的这样的般若才。具足，当然具足之后呢，接下去它也会持续哦。那么我上次或者以前可能也有说过，这个无分别智在初地证得之后啊，它是继续的，它并不会消失。我应该说它不会消灭，不会说不见，但是不是随时随地都会活动。我可能上次没有讲这件事情，这个无分别智并不是随时随地。先前当下一直都活动，一直都出现啊，这一点应该要先明白。我说以前我没有讲到这一点。那么，简单讲，这个就算你是初地菩萨，然后开始修二地、三地，这个无分别智有时候是不出现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过程里面呢，一直到第六地啊，或者到第五地之前呢，这个无分别智唯有在你观真如。啊，你以真如为所缘的时候，无分别智才会出现，因为无分别智就是用来观真如的，它的所缘是这样的。但是你不是永远一直随时随地都在观真如啊，那你平常时候你是去观一般的一切的所知，一般的缘起的零零种种啊，所以它不是随时随地都出现。但是到了第六地，这个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啊。但是最重要是第七地，以这个无分别智来讲啊，就刚刚讲无分别智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但是如果第七地的话，我们看第七地，它这个无分别智啊，可以说随时随地都有。那刚刚讲这个为什么有时候有，有时候没有啊？那你要有的时候，你要这个部分要。等于说还是要用一点这个努力。我们看一下第七地就明白了，第七地叫远行地。第四行说自无相住功用后边啊，这个要解释一下。其实这他还是在讲无分别智，但是这个无分别智已经是到了第六地，其实都还有叫做有功用。有功用的意思就是你要努力一下。你要努力一下啊，那么去观这个真如，或者是第六地，你是依赖或者助缘起智，然后以它来引生这个无分别的最胜般若。你要做这个运作啊，所以它不是随时随地的。但是如果第七地是你这个状态越来越熟练到第七地，就是叫做无相。无相还是讲刚刚这个状态哦，但是它的不同在于这个功用后边，功用后边就是无功用的意思，就是我们平常比方说你演算数学啦，或者要记诵一样东西呀，背诵一样东西呀，到最后很纯熟的时候啊，你自然一下子 就具备，一下子就出现了。这功用后边就等于说无功用，无功用的，是这样子哦。好，那无功用当然是要靠着前面有功用，那么有功用就是你要努力一下，特别努力。无功用就是你不用特别努力，它就是可以出现，可以活动，可以具足，哦，是这样的。那这里讲说智就是到达、哦，或者说成就的，这是这样的。我想这个无相住啊，或者说智无相住，这个看你怎么断句哦。但是意思是一样，还是以无分别智的这一种作用。那这里呢，出过世间恶圣道故。那这个地方很特别啊，这个地方这个恶圣这里呢，它就是说这个叫有相心。那主要是这样，我们因为以前看过这个非安立地还有安立地，那么恶圣是用安立地，就用四圣地啊，他们相对来说那个叫有相心，有相。那唯有非安立地，就是刚刚讲观真如，这个算无相。那无相呢，当然还是用无分别智，即便是后得的无分别智，也仍然是观真如，只不过这个时候是跟缘起可以打成一片，打成一片，就是所缘是相同等等。因为第五地，第五地一定是已经是一念，这两个字就可以同时具足了。好，那到了第六地，到了第七地，就这个第七地啊，已经就是不但是第六地那一种状态，而且就是这一种无相的状态，就是随时随地很自然的就是具足呈现。那为什么叫远行呢？就是有功用，就像走路到很远的地方，这个过程都是有功用，到了最后呢就才是无功用，是这样。所以相对于这个出发点或者这个过程来讲，它是最后的，所以才叫远行。这个实地里面呢，以第七地的这个名字比较不好懂，就是远行地。前面这个具体来讲都比较直接，现前地啊，那个南圣地或提南圣，但是这远行地这个字比较抽象。好，第八地叫不动地。好，那好，第八地又把这个无相智、无分别智又说出来哈。好，无分别智啊，任运相续。然后这个第八地就沿袭了第七地。第七地是那个有功用的最后，有功用的最后就是开始进入无功用。那么开始进入无功用，就是等于第八地。所以说它是任运相续。这无分别智随时随地任运的，而且是相续，那这个就已经进入第八地。那当然是经过第七地啊，有功用的最后啊。那然后呢，相、用、烦恼这三件事情啊，相跟用还有烦恼这三件事情都不能动，动就是动摇，也就是不会妨害，不会妨害这个菩萨的内心要升起无分别智，不会去妨碍它，也不能去动摇它。那不动，所以这个第八地叫做不动地。第八地又超过了第七地，第七地又超过了第六地。所以这个五六七八，很细微。可以说这个是以菩萨的修行来说，这些地方都是最关键。好，那个相用烦恼呢一样，我先补充啊，这个相还是有相，就有相的这一种活动啊，这一种观察，这种智慧也不能够来影响干扰无分别智，或者是有功用啊一样。还有烦恼啊，这是指有漏的部分，这个烦恼一样是指具身的烦恼。那么这个具身烦恼应该是剩下来的一小部分。当然刚刚在 刚刚在第四谛的时候已经把第六意识的部分具身部，这个时候应该是第七意识了，第七识了，也是具身烦恼，就可能是第六识的剩余的一部分，还有第七识的一部分。到了第八谛呢，就是一切有漏的这种烦恼，这个烦恼还是指烦恼障，还不是指所知障，所知障要到十谛以后才能完全具身的所知障，要到十谛才能完全断除。但是这个具身的烦恼障啊，应该在第八谛可以破除的，可以破除。所以以这个我们说自利利他来讲啊，在第八谛，以菩萨来讲，第八谛的自利来讲，差不多圆满了。意思就是所有的烦恼，就是刚刚讲这个，当然分别所生的早就断了，就是具身的烦恼障也断了。不过呢，我们前面有看过，菩萨其实在烦恼障的部分，他还保留一部分，保留一部分的。这个保留一部分，就是使得他在使得这个其实这个保留一部分是指在这十谛的过程当中，不是说到了第八谛还有保留。当时是说在这个菩萨他要保留，所以他才能够一生又一生的投生。那借由一生又一生的投生呢，他才有机会去断除所知障。如果他太快就把烦恼障通通断除，那他就不会再来，不会再投生，就没有投生的动力。就前面有这样说的。那但是到了第八谛啊，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就是连这个具身的烦恼障到了第八谛也可以断的。是这样子。只不过所知障啊，那因为所知障还要配合度化有情所需要的方便。那是后面这两个谛要做的事情。我们看第九谛啊，善慧谛。好，第九谛又用慧这个字啊，善慧谛。因为它是有分别心的。好，成就微妙，事无碍解。能骗十方，善说法故。那么我们也可以配合刚刚我讲那个大般若经那两句话。到第八谛呢都还是般若将若毕竟空。那第九谛第十谛啊，那就是不同的角度。这个时候都是要度化有情。后面这两个谛啊都是度化有情。度化有情呢需要的这一些一切的方便善巧智慧。这里讲那个成就微妙的事无碍解。这个事无碍解啊，第九谛菩萨具备了。佛也具备的，但是呢之前的菩萨还不具备。那么这四无碍解就是法义慈辩啊，这个一般也知道这四个，我们这里不详细说。总之这个菩萨需要具备这么多。那么法无碍这个解当然就是通达那透过这个法跟义还有慈，这个慈就是一样是名言概念啊，其实也包括各式各样的语言文字所以可能就是不同的语言等等的辩，这个就是辩论的辩就是各式各样的一种说明那么能骗十方，那么能够在所有普遍的在十方能够善巧方面去说法。那我也应该讲一下，就是看得出来真正菩萨度众生前面也不是没有，我们刚刚说过这十个谛一一的搭配，一一的偏重所以有这样的区别。但是整体来讲每个谛也都有这些内涵，它多多少少有这些内涵，不是说完全没有，不是说到了第九谛才做这个事情，并不是这样，它前面也可以栽培就是你是凡夫的时候也可以栽培这个法义慈辩都可以栽培，是这样也要注意这个，注意这一点。但是到了第九谛，那就成就了。第十谛法云谛，大法智云，含众得水，应蔽一切，如空出众。 充满法身。那第十地他又超越了地球地，为什么呢？因为他更有一种平等性，所以用法云，这个法云其实是一种比喻啊。那主体还是这个字，大法智云，如同云，如同云一样的智。这个不是讲性质，是一种比喻，就是比喻它那种普遍、遍满，而且有一点无差别。因为那个云，《法华经》有讲这个云啊，下雨，这个下雨的雨水是到处都会下，这个大山、大海、平原，它都下，它没有差别的都下。这比喻一切众生的各式各样的根器哦，那是平等的，平等的说法。那么含众得水，这个云所含的水是有功德的哦，这个其实也包括了前面那种智慧啊，配合功德，配合福德，配合福德，度化众生需要这些，你需要智慧，也需要福德，不然的话度化众生不能圆满啊，是这样的。那还有它是应蔽一切如空虚众，如空出众，最细微的这一些烦恼，靠的这个烦恼是指所知障，最细微的所知障到第十地啊，应蔽应该说是，好，这个我先讲，应蔽是动词，它的受词是那个出众，一切而且如空的出众。应该是这样解释的。那换句话说呢，这个初种前面讲过的初种是指种子，种子，但是我认为因为这里是讲度化有情的部分，那就可以指这个所知障那一部分，但是也可以指最细微的，最细微的应蔽一切如空，是这样的。好，那充满法身好像没有讲出那正面了，但是这个正面的部分我先有补充啊，就是这个他这里讲就是惑之二障，那这样讲就是最细微的最剩下来的烦恼障以及所知障啊，这两个障。那应蔽就是可以说就是我认为也有破除的意思，或者是就是降服，让他们完全不活动。那另外呢，出生无量功德，充满所证法身，所以在第十地啊，对法身的证悟，从初地开始，到了这里呢，那通常比喻，这时候就像月圆十五，最圆满的那个状态，或者说初十就是十四，还不到十五，就十四，只差一点点，这个法身也算充满的。只不过还更往上来比还差一点点是这样的。那这个要充满法身，就是这个法性这个真如或者圆成实性到了第十地啊，已经算是圆满的了。如果勉强讲就还差一点点是这样的。充满了法身，充满了所证的法身，那这个当然是指前面那个大法智云含众得水那他有正面的这个充满法身的，另外一边就是他对烦恼所有一切的出众也有这个对峙那种障蔽或者断除的功用我们要把这个总结念一下。如是十地啊，总摄有为无为功德所以从整个初地一直到这第十地啊，所有所有的一切有为无为的功德通通包括在内，以这些作为他的自信与所修行为胜依持，令得生长，故名为地。这每一个地都叫做地，它相对应的或者个别的或者是普遍共通的，它都是一个依持。那这个胜依持呢，这里有补充啊，它指的是真如还有正智。真如跟正智就是无法三智性里面的那后面两个就是真如跟正智啊，才是真正的依持，这不是前面那个相名分别， 总之这个真如跟正智从初地开始都具备了，只是还不圆满哦。到了第十地就相当圆满。那对于所修的各式各样，所修行就各式各样的，使得这所修行呢能够生长，生长也就是渐渐的趋向圆满啊，这个含义，所以叫做地，每一个地都有这个作用，有这个特性，所以都叫做地。那我们下次再来讲这个十圣行啊，后面这个都不难懂啊，不过有些地方稍微解释一下啊，最难的差不多就是这个部分，是这样子。那不但是最难，这也是整个佛法里面啊，可以说最最核心的啊，就是如果能够了解这无分别智，又能够了解这个厚德智，又能了解实地，这差不多啊，就大纲就在这里。好，我们就差不多时间到了。